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华明弟兄说了这个上周的退休会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让所有弟兄姊妹包括来的新朋友，从别的教会来的这些家庭都得到了非常大的祝福和这个帮助非常感恩。当然了，作为副牧师讲道后第二周我来讲道，那么我压力是有一点点的。但是后来我想副牧师有句话呢也让我特别安慰，他说其实你也不要要求自己跟别人一样，也不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今天对我呢，这句话对我今天讲到呢有一点点的这个帮助和信心啊。好，我们先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么好的经文，这么好的话语，这么好的事情成就在你的教会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唯愿你能够引领我，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所讲的、所分析的、所讲的、所献上的，都蒙你的悦纳，也成为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今天讲这个题目叫《洗净良心》。刚才这个读的希伯来书九章这个一到十四节，其实十四节里面讲到良心，只不过这个翻译呢他没有把这个良字翻出来，他说洁净你们的心啊，这个原文其实是良心，洁净你们的良心。这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首先良心是什么啊？我问我的孩子，这个我问他，这个英文是 conscience， 我问我儿子你知道什么是 conscience 吗？他好像不太清楚什么叫 conscience。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来说，良心一般从小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从小都知道父母教我们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一方面我们看不起那些不讲良心的人，我们通常会说如果一个人不讲良心，他的良心被一种动物给吃掉了。哪种动物？被狗吃掉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在这么一个越来越背逆神的时代，越来越荒谬远离神的时代，另外一个声音也越来越响，就是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呢？良心算个啥呀？我讲良心又能怎么样呢？当然就像今天我讲这个主日学讲的，我们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不是来谴责世界，不是来谴责社会，我们是来省察自己，省察我们已经得救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内心。那么基督徒对于良心也有一些不太感到，就是感到迷惑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我自己都经历过。一个极端就认为说，哎，我现在已经得救了，我是蒙圣灵的引导了，所以良不良心的跟我没关系，我不需要再去理会我的良心，良心谴责不谴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极端。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时时刻刻得救以后，时时刻刻被良心给谴责给纠结，所以总是走不出去，所以活得很累很苦。这两个状况我都经历过啊，所以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怎么来正确的看待良心这个问题。感谢神，圣经里的确有良心这个词啊，而且似乎是这个新约所独有的。看来主耶稣和这个使徒们也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正确的看待良心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把这些凡是良心出现这个经文大概有三十次左右，我把它都总结了一下，把它归纳了一下，所以希望能够比较透彻的深入的把这个问题呢阐述一下。我个人的经验是，在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上，当我们对一个问题一个概念不太清楚的时候啊，你不妨把所有的经文全部找出来，把它列出来，然后呢做一个详细的考察。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经文的这个书卷要比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一次性的把它对付掉，然后再往前，因为你前面还有下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一再一再在一个圈里打转。是保罗说我们的目标是朝着标杆直跑，对不对？如果我们老是被一个问题纠缠三五年还走不出去，我们谈何朝着标杆直跑？所以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这样的话呢，你的灵命比较容易有长进。虽然说你道理明白了，可能在应用上仍然有这个不通的时候不清楚的时候，那没关系，至少你的真理的根基是打牢了。 那么接下来在生活中的应用，那是圣灵的带领，但是你的根基是牢的啊。所以首先我来讲，我想通过一个故事把这个我今天想讲这个信息的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先把它拖出来啊，免得到待会儿时间不够。那么在我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我有一个表姐啊，她比我大很多，她在医院工作。那么她有一天就带我去她的这个上班的地方，就医院里去参观，就去玩一玩了。我看见她穿的这个白大褂，你看小孩一看人穿个白大褂就很紧张，就觉得这个，因为当时觉得，我觉得所有穿白大褂人都是医生啊，所以就很紧张。就看着我表姐呢穿着白大褂以后呢，就从这个桌上摆满了那个很多小试管，一个管子里面有红的液体，有黄的液体，那红的当然是血了，黄的我就不说了。那这个，然后呢他就看，然后拿了一根这个液体放在这个切片上，然后在显微镜上看了一下。我就好奇地问我表姐，我说你给人打针吗？他摇了摇头说，我不打针，我是化验员。哦，当时我不懂什么叫化验员，我说那你能不能给人治病呢？他说我不能治病，但是我可以知道你有没有病。所以弟兄姊妹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良心也就跟化验员差不多，他可以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的根结在哪里，可是他能不能最终治好我们的病呢？不行的，治病的是另有其人，请问是谁？是耶稣基督。对，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希伯来书，可以说就是希伯来书一句话，真正能够洁净我们良心的只能是靠着耶稣基督。好，首先让我再从这个词汇上解释一下，就从 词语上分析一下这个良心是什么意思啊。良心呢，刚说了这个英文是 conscience 是吧，那么它希腊文呢是，这化验员刚才一个例子啊，这个希腊文呢它的这个拆开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放在一起来看， synthesis， sin 就是放在一起嘛，我们说很多在做在 Pfizer 工作有些做化学的 synthesis 合成嘛，所以 sin 就是放在一起， eidesis 就是看，放在一起看，放在什么，把什么东西放在一起看，良心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一起来看，把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丑与美放在一起来看啊。所以上帝把这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给了一个知识给我们，所以良心是一个知识，让你看到这些东西，让你知道。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个，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看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所以是良心是跟这个自由意志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才可能谈良心，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机器人叫他讲良心，对不对？你像这个美国大片那《终结者》里的那个机器人，他是杀人狂，可是你不能要求那个机器人讲良心呢，他是被 program 被程序好的，他没有自由意志。所以良心呢是有一个有功效的知识，它不光是一个知识，它是有功效的，它能够产生出一个实际的效果。良心往前说，它让我们反省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然后跟神的话来对照，有没有啊不对的地方，或者是做对的地方，两方面都要检查。往前呢，往后呢，就是看我将来做的事情，我该怎么做。所以往前往后，良心都可以管用。所以这个真嘛，良心真的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宝贝，是不是？上个星期，傅牧师讲到说，耶稣所说一切话都是让我们有得到帮助，我就真的感到阿们。上帝所赐的一切东西，上帝能够让我们有良心，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了上帝是个慈爱的主，他希望我们，他也愿意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被这个摔的是很惨很惨。那么这放在一起看呢，我给大家看一段这个照片啊，这个呢，这个是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部京剧电影片，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京剧啊，我觉得戏曲是个好东西，中国戏曲啊，它可以把那些人性的善恶丑美把它夸大，把它夸张放在一起来对照，所以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戏曲我为什么喜欢戏曲，原因就是说它对人性的这个阐述 这个表现力非常强烈。那么这个戏就叫做《许久经升官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座有没有看过的啊？当时是挺红的一个戏了，是挺火的一个电影。那么许久经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官了，他当时正在审理一件就是皇亲国戚强抢民女的案件，就说一个王爷他的一个儿子去强抢别人家的民女，一个良家妇女做他的这个老婆。那么当时就要他审这个案子，那许久经就左右为难呢，对，他晚上他就梦见，他就做梦，他就梦见他的良心，这个是他的良心，这个是他的私心啊，从他里面跳出来跟他讲话。那么良心就是说你要为民伸冤，你要主持正义。那么私心就是说，你要是这样做的话，恐怕你刚刚升了官你就要罢官，你刚刚得了这个官的位子，你就会丢掉乌纱帽，没准还会掉脑袋，是吧？所以就你还不如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当然了，感谢主了，许久经最后还是选择了良心，所以他呢把这个元凶绳之以法以后呢，他就辞官还乡，就是不如回家卖红薯了啊。所以我想这就也许就表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良心是我让我们把好和坏放在一起来看。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脑海里是不是经常也有这两个声音在我们脑海里回响呢？来催促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呢？当然了，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良心是超过许久经的良心的。对于有律法的犹太人律法这个良心很简单啊，良心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对照律法来看自己的生活。就是犹太人他良心比较简单的，因为他有律法写得很清楚，因为律法是脚前的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它是可以帮我们照亮的，它是可以苏醒我们的这个人心的。这是诗篇19篇第7节。那对于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那什么是良心呢？那这个在罗马书里也讲得很清楚，对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来说，良心本身就是律法，良心本身就来充当律法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是上帝赐给所有人的，这个就叫做普世恩典。所以你不能说啊，我不是以色列人，我不知道上帝对我说什么，所以我做错事没关系，那不是这样的。或者我做对了，上帝不会给我奖赏，不是这样的。上帝把良心作为一个律法赐给所有的人啊。这个罗马书2章14到15节这么讲，我用的是当代译本，希望能够讲得更加的这个浅显一点。他是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天性做合乎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表明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良心也可以证明，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指控他们，有时又为他们辩护。所以良心不光是谴责的作用，大家一说良心就好像是被良心所谴责，良心还可以为你辩护的。如果你真的做了对，做得好，良心会为你辩护的，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宝贝。我用了一个比喻，如果我们说上帝的话语，如果神的律法像一个那个章子，一个盖印的一个章子，印章啊，那你说这个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如果光看印章有时候看不太清，对不对？都是一棱一棱的黑黑的，怎么样才看得清楚？你把印章盖在这个纸上，盖在一张白纸上就很清楚了啊，理定周印啊，真善美假恶丑都出来，都很清楚了。所以良心呢，就相当于那张白纸，神把这个把良心作为律法的一个承载的东西，让我们心里能够清楚地看见上帝的话语。当然有时这张白纸时间太久蒙了灰了，印的字迹不明显了，看不清了。大约在50年前，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女子，她在印度尼西亚是从事妓女行业的，是做妓女的。那么她来到美国以后呢， 写过一本书，题目很有意思啊，叫《快乐的妓女》。快乐的妓女，他企图想告诉人，妓女这一行其实是很快乐的，是不必内疚的。虽然他承认，当他第一次做这个事的时候，他也感到心里刀扎一般的痛苦，但时间一久，这种感觉也没有了，痛苦也没有了，内疚也没有了。但有一个例外，每当他听到教堂钟声的时候，他的良心会再次的复苏，他有个声音在告诉他，也许他做的可能会遭到上帝的谴责。所以可见，一个完全几乎是完全应了心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从事职业妓女的一个人，他的良心也没有完全的被磨灭掉，仍然有希望。就像今天我们在主日学讲的何西阿书，其实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如果把上帝比作新郎，我们何尝不是那一个做妓女的新娘呢？我们时时想悖逆我们的丈夫，去拜别的偶像，去拜别的假神，去拜世上的各样的东西，但是神没有离弃我们，神给我们的良心并没有完全的磨灭。时间当然会是时间的确会磨灭一个人的良心，但是世界也可能会磨灭一个良心，就是我们所处在世界。你说起这个，说起这个妓女，我四年前去荷兰去开会的时候，Amsterdam， 在这个阿姆斯特丹这个街上，我看就是大发感慨。你这个阿姆斯特丹这个国家，荷兰这个国家，表面上号称是非常自由、平等、发达的啊，但是如果你走到阿姆斯特丹街上，你就觉得你什么都看到了，这个良心你什么都看到了啊，吸毒、嫖娼、赌博。在这个国家全是合法的，那你说同性恋和堕胎更不用说了。街上呢，充斥着各样的这个性用品的这个商店和这个所谓的性的博物馆，那赌场就更多了，那家常便饭。我们知道荷兰是哪个花最有名？郁金香啊。当我去的时候，郁金香已经没有了，郁金香的香味已经没有了。可是有另外一种味道弥漫着整个广场。是什么呢？我还不知道什么味儿，我说什么味儿，到处都有这个味儿。结果我问我们美国同事说，这还不知道，这是大麻的味道啊，这烧大麻呀，整个这个街上广场都是烧大麻的烟味儿，在这吸食这种娱乐性大麻。所以我跟我这个欧洲的同事聊天才知道，许多欧洲人对于去教堂，他们不是不想去教堂，他们觉得是不去教堂他们才感到骄傲。他们说，你不去教堂我感到骄傲，他去教堂都是一些乡巴佬、穷光蛋，都是一些愚昧的人啊。他们嘲笑美国人，他们觉得美国人就是大概是这一类，就是比较愚昧那一种啊。所以呢，一个磨灭的良心除了麻木自己之外，也希望别人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对不对？这是罗马书1:32，不仅他们自己喜欢做这个事情，他们还喜欢别人跟他一起来做。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美国和荷兰差别太多。美国这个社会，你如果放眼望去，当然我们就像今天主日学生，我们不要太多谴责这个世界。但是现实是，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所面临这个现实，就是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是非善恶了。荷兰的这个光景会不会我们成为美国10年后的光景？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为祷告，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良心，我们下一代良心蒙上灰，起了咒，对不对？那么如何保护良心呢？良心还是需要保护，良心是挺脆弱的，其实挺容易被磨灭的。那么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办法，今年是马丁路德这个改教500年这个纪念啊。马丁路德他，我们知道他是当年宗教改革，他被押到这个罗马教廷来受审，为他的这个行为来辩护。马丁路德在教廷在面前辩护的时候，教廷说，你要不要放弃你的教导，你所说的话？马丁路德说一句非常非常，我 我觉得非常能够感动我们，也是非常能够激励我们的一句话。他说，我的良心已经被上帝的话语所抓住，所以我不会收回我的话，因为昧着良心做事既不正确也不安全。多么好的一句话。他不是说我良心很好，我就是视死如归，他说，说了一个道理，你昧着良心做事既不正确也不安全，为了我安全起见，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一个前提，他的良心已经被上帝的话语所抓住。弟兄姊妹们，所以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良心，就每天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让不光是听他的话语，不光是读他的话语，而且被他的话语给抓住，被他给抓住。你被上帝的话语抓住了，你就不太容易被世界给抓去，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好，我讲讲这个圣经里其他几个地方谈到良心的，这个是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是个什么样上下文。我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写完稿子以后给这个士路传道看，他才提醒我，他去年他七月份也讲过一个关于良心的道啊，关于这清洁的良心啊，所以我们这个叫什么，叫撞衫，不叫撞衫啊，叫撞题了啊。所以那这个那个部分呢，士路讲得非常好，那我就不用重复了。他就说，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要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在生活中对上帝对人都要存无愧的良心，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做见证啊。今天下午这个主日学说，如果我们自己的良心都对不起的话，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别人只会说你是个伪君子，是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因此自己勉励，保罗说，我自己勉励自己，对上帝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讲这个目的，他说他为了良心而讲这个良心吗？不是，他是为了传福音而讲这个事情。对自己的一些不公正的指责啊，一些指控，我觉得有些时候就算了，因为如果你能够忍受住别人对自己一些不公正的一些指控，就是良心的体现。彼得前书2:19说，因为人如果为了良心对得起上帝而忍受了冤屈之苦，就会得到恩典和祝福。如果你为着良心，为着在上帝能够在良心秉着良心能够愿意忍受冤屈之苦，你就会得到恩典和祝福啊！这是多么多么好的一个应许，一个安慰。但是我们也得把话说过来，对于明显的这个反对敌对基督的这一些学说，一些这个言论，甚至会把这个教会偏离正道的异端，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也坚决的来反对和辩护了，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提摩太前书1:5讲，我们要制止这些异端学说，这些假教师，制止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爱，这个爱是来自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真实无伪的信心。所以我们制止异端，我们敢于挺身而出，这个是良心的表现。假如今天有个人来说，你们教会都是邪教，你们教会人都会下地狱，请问你能跟他笑呵呵的说你说的对？那这个不是良心，这不是包容，这是一个很愚昧的表现，是不是？我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他去法庭去看这个法官审理案件，那么法官呢，先让这个原告啊述说，原告站起来说了一段，法官听了听，你说的对，然后又请被告站起来来陈词一番，被告说完之后，法官说，你说的对，结果底下这个听众实在受不了了，站起来说，法官怎么可能原告和被告都对呢？总有一个是不对的吧？结果法官低着头想想说，哎，你说的也对。所以这样的法官就是糊涂的法官了，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良心的表现，这是一个颠倒是非啊，混淆黑白的一个表现。但是我觉得在教会内部，我们的良心经常会 督促我们做两件事，就是对于掌权者的顺服，以及对别人的包容。掌权者就包括我们的家长啊，我们的官，这个上级，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这个领导，我们的牧长。这个顺服掌权者，大家知道吗？是良心的表现啊。这个是罗马书十三章五节讲的，说我们顺服掌权者，不光是说我们怕受刑罚，我们怕被坐牢，我们怕被关监狱，我们怕罚钱，而且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啊。那么对于别人的包容呢，这个在哥林多前书讲得非常清楚，大家都已经恐怕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该不该吃这个吃过祭物的祭过偶像的肉。对，当时就是说有很多人是从拜偶像这个背景下来个转而信主的，那么这个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那么这个祭过偶像的这些肉我们能不能吃？那当然，你说如果你的知识稍微高一点，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看见稍微高一点，你说这个没关系嘛，因为假的偶像并不存在，所以祭过偶像的这个食物吃不吃没有关系。可是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特别是弟兄姊妹刚刚从那个背景下来的，他的信心还不够坚定，那么当他看到你吃祭过偶像之物的肉的时候，他没准会怀疑你是不是也有拜偶像这样一个倾向，一个行为，这样的话就会使他跌倒。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本来吃不吃肉都无所谓，可是因为你吃了让那个人跌倒了，你就是什么，就是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所以这个就是啊，哥林多前书讲的，而且你们这样做是得罪了你的弟兄，就是得罪了基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种种原因，我们每个人的看见，我们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这个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而且每个人的看见的地方都不一样，有的人对这个问题看入比较深入，有的人对那个地方比较深入，对，所以呢，所以有弟兄姊妹，他也许他的这个知识和看见的确还没有到那个层次，的确啊，从圣经上，从这个真理上，的确可能还没有你这个看见高，没有看见你的看见那么正确，但是你能不能就因此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啊，就对他指指点点，就说你懂什么，你知道什么，让我来教你，请问这种态度好吗？这不对吧，对。比如说我们说教会对于音乐的这个形式，像有的人他就很反对有架子鼓，有些弟兄，像传统的这些弟兄姊妹，他觉得这个架子鼓就是很亵渎神的一个乐器。那当然我们说了，那在耶稣时代还连钢琴也没有了，是吧？别说架子鼓了，钢琴也没有了，那是不是钢琴也不应该不要的？但是我们就不能，我们能不能跟他们说，哦，你懂什么呀？那时候连钢琴都没有，架子鼓也没有，所以什么音乐形式都没关系，你就不要说了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能就会让这个人跌倒了。这个弟兄或姊妹可能以后真的就不来教会了，因为你没有包容他。所以这里的良心引出了一个更高的概念，就是爱心。良心一定要归到爱心上，你能够照顾到别人的软弱而迁就一下子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能够成长，让他能够继续在教会里成长，在基督里成长。其实父母是上个星期的退休会，我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讲这个问题，怎么以恩慈相待。我们每个人的看见，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真的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都有不同，但是我们如何同步，就是一个办法，就是恩慈相待，就是照顾到别人的软弱而愿意迁就一下，为的目的是让他继续能够成长，也让我们自己成长。好，最后我就回到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题目，就是说良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啊化验员的这个比喻。良心的最重要作用并不是说良心是最重要的，而是他能够引出那位真正的能够治病的那个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刚才说过，良心是借着律法让人知道罪。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罪啊，我们不要用说耶稣已经洗净我，赦免我的一切罪，就认为罪是无关紧轻重的。有的人说 如果你不恨自己的罪，如果你不恨魔鬼，你恐怕也不太可能会爱上帝。或者说，你有多么恨自己的罪，有多么恨魔鬼，你就会有多么的爱上帝。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说，你们看，合乎上帝的心意的忧伤，就是说一个人的忧伤如他的合乎上帝的话，合乎上帝的心意，就会使你们产生了何等的迫切感呢？你们就会热切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对罪很愤慨，恐惧战斗，嫉恶如仇，惩处罪恶。就说一个人如果因着上帝的缘故对自己的罪感到很忧伤，恨恶自己的罪，其实是一个有良心的表现，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忧伤。请问这何尝不是适用于家庭？我经常就说我自己有很多毛病，我自己没法改的，你说是罪也好，有时候是毛病也好啊，有时候像有时候各种原因啊，不管是在工作里还是在教会里，我就回到家里有时候会有些苦读的，有一些抱怨啊，所以就跟杨莎讲，很奇怪，每一次我太太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点醒我，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所以当我恨我自己这样一个苦读的时候，我一方面心怀了感激，因为有一个配偶在来帮助我，在帮助我，我就会更加的感激他，来爱他，是不是？所以恨恶自己的罪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表现。当然犯了罪的确需要赎罪，所以刚才这个前面讲了一大堆这个献祭啊，这个会幕呀，是吧？这个都是讲赎罪的啊，这个是讲赎罪这个祭，不是讲的所有的祭，是讲赎罪祭。但是不论是在旧约里还是新约里，请问赎罪的关键是什么？赎罪是不是为了赎罪而赎罪？赎罪背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则在里面，就是和好。和好，是吧？赎罪不是为了让你觉得心里安而已，而是为了你跟一个人和好，你跟要么是跟上帝和好，要么跟弟兄姊妹和好，啊。所以耶稣说，当你去献，上次这个父母师也讲，当你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了你得罪了哪个，或者你想到哪个弟兄得罪了你，不是你得罪那个弟兄，有哪个弟兄对你怀怨，你先不要献祭，先去那个弟兄和好。如果不和好，耶稣也讲了，那就只有审判。如果不愿意和好，如果你死活不愿意跟那个弟兄和好，那没办法，上帝说那就只有等着审判了，那就让上帝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你不想做这个事情可以，那就等着上帝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良心是会发出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所以我愿意主动的去寻求和好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说的这个世界呢，可能把我们的这个心变得非常硬了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想和好也做不出来，是吧？这个苦读埋怨啊，我们也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和好，我宁可再活在自己的这个笼子里面，这个套子里面不出来啊。所以呢，对于审判你可能有一时半会的恐惧啊。我们说这个昨天这个星期五讲教说这个腓力这个巡抚大人，他对这个审判，对末日审判，他也产生一点恐惧，但这种恐惧能不能够提醒人要讲良心呢？能提醒一会儿，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洁净一个人的良心。所以说对审判的这个害怕恐惧是不能完全除罪的，是很可怕，末日的审判的确很可怕，但是这个恐怕这个恐惧本身是不能除你的罪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到圣殿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到这个会幕面前献上和好祭啊、赎罪祭啊、跟上帝和好，和弟兄姊妹和好。上帝已经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说动物的血最多能够洗净肉体的或者是外在的污秽，像今天很多这个很多方法也是可以帮你洗净一时的外在的一些污秽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想禁酒，我们说这个有这个美国社会有这种禁酒互助小组，还有禁烟禁毒，对不对？还有心理辅导 我说的是世俗的心理辅导，不是父母是那种基督教和心理学那种结合的心理辅导，就是一般的这个世俗的心理辅导啊。这些东西呢也许能够一时奏效，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基督所俘获，没有被基督所得着，如果邪情私欲没有被和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那人很快就重蹈覆辙了。啊，我戒烟很容易，我戒了100次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彼得后书有一个很形象的这个比喻，说狗转过身来吃自己所吐的，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污泥里去打滚。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的光景比这个猪这个狗也好不了多少，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耶稣毕竟来了，耶稣是最好的祭。这就是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从11节开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比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说这个心其实就是良心的意思。所以耶稣他的这个血的功效是什么样？我们良心顶多是我们主动的，就是我们被动不犯罪，哎，我做一个老老实实人，我做一个守法啊，遵纪守法的一个公民。但是耶稣的血可以怎么样？不光是让我们去避免那些死刑，避免我们那些做的不好的事情，还可以让我们去侍奉永生的神。所以耶稣的血往前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往后也能够遮盖你将来的罪。所以对你的罪要一次性对付。上周父母是讲什么？饶恕，光饶恕够不够？还有什么？饶恕并什么？忘记。对了，谢谢。Yeah, forgive and forget。所以你不会一直这样，你才不会一直活在这个罪疚和良心的谴责里面，而是往前看，主动的去寻找让上帝喜悦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更高的境界。更高的那就是来侍奉他。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就是把自己割得鲜血淋漓，像那个旧约的那些假先知把自己割得鲜血淋漓，表示自己多么的爱神，那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不知道，今天是纹身 tattoo 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表示割，有些人画满了这个 tattoo 啊，或者是颈子上戴满了这十字架啊，或者是个 United Way 捐100万，请问这些东西能不能给我们的良心真正的平安？不会的，良心仍然得不到安宁，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仍然在那里，因为到头来我们做的还是一些死的行为，不是在新生命里面做出来的东西，良心仍然不是完全干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良心再次抬头来谴责我们的时候，有时候经常有的了吗？所以人活得不太轻松不快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转眼仰望耶稣。唯有他的宝血能够洗清一切的罪孽，在有生之年给你解脱，在死亡的时候，死亡来临之际给你平安。假如你还没有信靠他的话，那么我也邀请你来接受他，接受这一次性的永恒的洁净。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以你的普世的恩典把良心放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分别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别善恶，判别是非。所以当我们在见面，在你面前受审的时候，我们无可推诿。这是一个听上去乍一听是个非常可怕的消息，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爱子的宝血，我们的良心一次性的得到了洁净，用你的宝血完全的洁净。从此以后，愿得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既检查自己的良心，也时时的寻求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时时的把这样的好消息带给更多的人，让我们得到永远的赦免和平安和干净，因为在你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